欢迎收听这个频道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天文新知与探索的精彩话题。吴老师好。主持人啊，
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在上个礼拜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我们意外的开启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你聊到了苏东坡苏轼的游金山寺。
对，
疑似 他在金山寺是不是遇到了外星人？看到不明飞行物体。哎，真的，我们是很认真的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外星探索、外星文明的话题。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怪力乱神哦。就这一点来说啊，组长，我比较想要好奇的是，因为你以前是在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嘛，多多少少一定在你们做推广活动啊，或者是说在对一些大众社会大众上课的时候，会有人问你们这种话题吧。
其实我们统计过，就是学员或是来宾问的问题啊，都常常会念他这一首诗，就觉得，就苏东坡到底看到了什么？那年是虚灵四年，一零七一年，要去任职的时候，任职的时候，经过了金山寺镇江的金山寺，然后他先拜访金山寺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圆通禅师，一个是宝觉禅师，就拜访那两个住在金山寺嘛。那金山寺刚好在江的中间，江的中间，那天晚上大概很晚睡吧，诗人啊一定是多愁善感，结果后来就写一首诗叫《游金山寺》，中间有四句话，到现在人都觉得这四句话好像苏东坡看到什么，他说江心，就长江江心，寺有好像有，寺有巨火明，巨就是一个巨人，左边一个火字部，巨火明，
火炬的炬，
火炬的炬，就是说江心寺有巨火，看到哇，好大一个火柱啊，飞燕，就好像火焰一样飞起来，然后火
鬼或者是外星人、
啊、江心似有巨火明飞燕照山栖鸟惊苍狼归卧心莫试、嗯、非鬼非人竟何物、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大家
要聊外星文明之前可以先用这一段诗我们来开场这样子 对不对
其实今年啊讲真的对外星文明啊、嗯、还算还蛮热闹的。
嗯，
前阵子不是美国现在快要选举了嘛、
哦、
他比如说五角大厦要怎么样怎么样
對對對
前阵子有这个新闻嘛。
嗯，
不过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英国有一个、嗯、第一个女太空人上苏联和平号、哦太空站的第一个他27岁就上去了、
嗯、
就海伦萨曼他现在好像在做广播电台的节目那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BBC 好像 BBC 访问他嘛、
嗯、哼哼
然后他就说真的有外星人、
嗯、
那非常有可能就在你身边就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都说老师你其实是外星人我每次聊天聊条最后我的结论都是老师其实你是外星人你一定要传达什么讯息给我们、
啊、所以当时候他就有这个谈话其实那时候媒体也有报、
嗯、
那后来就隔了一段时间嘛，因为你总是要拿出证据嘛。但是这种东西啊，你不能光讲但是这种东西拿出来讲真的很难
对
如果哪一个国家真的发现外星生命他有办法到这里来、嗯那他那个飞行器一定非常的进步了这个国家拿到这个东西你就研究它应该是不会公告出来
对
一方面也怕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震撼第二个应该是个很机密的东西吧、
嗯、
那到了今年四月的时候后来有个英国 洛丁汉大学，
嗯哼，
堪塞利斯他们，他是天体物理学的一个教授，
哦，
他有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对，那四月的时候就在天体生物学杂志里面公告说，整个银河系里面有36个文明，
这么精准，还有数字出来，
对，就非常有可能可以跟我们联系。
是，
对。嗯、那到了六月的时候、
嗯，
他又把他们的研究报告放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里面。今年四月放在《天体生物学杂志》里面，六月的时候放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里面，
感觉非常有把握。
对啊，非常有把握。那他的两个论点是、嗯：第一个，他修正了1960年的时候，
嗯、
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嗯，
德瑞克，
是
非常有名的德瑞克
方程式。
对，1961年的时候，
嗯，
他发表的德瑞克方程式有，它有七项、
嗯。
那这七项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些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准确的数字、嗯，当然很多争议。不过大家就认为，嗯、哇，这个方程式可以预测整个我们整个银河系到底有多少文明，可以跟我们互相联系的。
嗯嗯嗯、
第一个，它是修正德瑞克方程式，我们后面再提它。
对对对。
那第二个，它用了一个原理，就哲学的原理、嗯，我们叫做天体生物的哥白尼原理。
天体生物的哥白尼原理，
其实，
但它是哲学，
它是哲学，它是哲学想法。
哥白尼也是哲学家，
对对对，他是其实他是
他也是一个博物学家，
他真的也是够厉害、嗯，他懂5-6种语言吧，
嗯，
好，对法律也很熟的人，
嗯哼，
后来天文概括一切，那哥白尼原理就类似于平庸原理，平庸原理它的主要论着点是说人生命其实是很普遍的，
可是这个在教会来说听起来会很刺耳吧。
非常的受不了、哦、真的，所以
在当时那个年代，
对那个社会杀头的、
嗯、
把你关到死的、
嗯、
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为哥白尼理论牺牲的人，就他写了本书嘛、嗯、对不对，天体运行论，
天体运行论，
对对、
嗯、
那后来为他牺牲第一个人叫佐丹奴部落、
哦、对，
他是在1600年2月17日被活活烧死，火烧之后你就知道那时候情况是非常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
嗯，
那哥白尼原理就是类似平庸原理，
嗯，
它两个论点，第一个是人真的没有那么特别，第二个地球没有那么特别。
哦，
哎，那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两道。
是因为其实我们呢，打算这个话题啊，这么多人有兴趣，嗯、你说排名第二吗？嗯、
第二名啊，
对对，
真的，
所以
有时候越居第一名。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一集聊完啊，
对对对，
我们暂且分作上下集，但是一定还不够。
要大概聊40-50分钟，很难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不过我们还是慢慢聊，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回顾好不好？
对，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嗯，以前都空想嘛，那为什么会从空想走入那么大的怀疑，
对，
然后试着去找他，
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段到底是什么，
嗯，
那想办法去跟外星生命联系，然后有办法又把讯号发出去，
嗯，
他的来龙去脉啊、
嗯、
我们稍微就是让大家有个概念，
对，
那开始要讲说人类有办法去接收讯号，还有办法把讯号发出去，其实啊有一个电磁波段是很重要的，
嗯哼，
叫做无线电波，
哦，
无线电波，
嗯，
那这个就是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谈起啊，大概1666年嘛，
嗯，
有一个人叫牛顿，
是
牛顿这个人啊，把白光引进临近里面，
嗯，
结果他就看出7个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其实这个就是电磁波，当时他不知道，
哦，
他发现哎，他这个复合光，啊，其实这个就是电磁波。那什么叫电磁波？
嗯，
就电场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磁场，磁场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电场。所以就是电场跟磁场交互作用产生的波动，
嗯、
就是电磁 波,
电磁波，
对、
哦。
那当时候他看到这个可见光啊，眼睛看到嘛，就因为他把白光引进临近，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刚好适合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可以看的就是在350微米到700微米，
嗯，
哦，一个微米就10^9次方米嘛、
嗯，
这个波段我们眼睛看得到。后来就慢慢大家就发现电磁波有一点宽广，就像1800年呢、啊。有一个人叫威廉赫雪，1738年，但是活到1822年，
也是常常听到的名字。
对 对, 對，威廉赫雪，我们叫恒星学之父，大家都耳熟能详、嗯。那当时他就把温度计放在红光的外围，
嗯哼，
那边就红外线，
嗯、
就温度拉高。
哦，
但是眼睛看不到，红外线你看不到啊，
嗯、
眼睛看不到、啊，
嗯，
所以就波段就慢慢拉开，拉开，一直到了1865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物理学家。Maxwell 非常重要一个物理学家，他就把这些电磁波导出了非常重要的四大公式、嗯、我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语言，
他也是外星人
对，外星人，他就是把磁场、电场、 电流密度、电荷密度，然后组成一个偏微分的方程式，四大方程式。那一年是1865年，那后来就大家对电磁波就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以后，到了1887年，德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赫兹，赫兹啊，
赫兹，
德国人。他后来来到一个地方叫卡尔斯鲁厄这个小城镇，他本来是要在大都市的大学里面，他觉得那个会干扰他生活，干扰他思考，结果他就跑到卡尔斯鲁厄这个小城镇。其实这个小城镇是在德国跟法国的边界里面。这卡尔斯鲁厄是很有名的一个小城市，因为宾士车的创办人就是在那边出生的，卡尔斯鲁厄，所以他很有名。那在1871年以前，卡尔斯鲁厄啊，他是法国人管的，但是1871年大家可能知道俾斯麦打败了拿破仑三世，结果1871年以后就归属于德国管。各位如果像我这个年代啊，读过一篇文章叫《最后的一刻》，一个法国的文学杜德写的，那一天是假日，法国要把这个地方割让给德国，
是，
那那个假日那一天，那个法语的老师就把所有的乡亲招来教他们法文，因为今天教完以后以后就不能再教
德文了。
最后一刻，那个主角是一个小男生，小佛朗士。他想说抽自己上法文，那他又很怕那一天法文老师问他话语的分词，他不敢去，结果就在路上晃，晃了晃，结果看到今天情况很不一样，怎么到处都是普鲁士的军人，那就很怪异，
德军来了，
对对对，结果他就赶快跑到学校去，他学校去发现老师刚好在教法文，结果他坐在后面，法语的老师就讲说今天是教法语的最后一课，就很有名的那个文章，有机会了就去 Google 一下，看那个
最后的一课，
最后的一课，就是杜德写。那1871年的时候，就是卡尔斯鲁厄他就有这个历史了。那1887年的时候，因为赫兹是德国人，所以他就到这个小城市来，结果他就在卡尔斯鲁厄发现了无线电波，也就是说把电磁波又往外扩张，红外线波长比较长的就是微波，微波波长比较长叫无线电波。
所以我们那个几赫兹，几赫兹真的是因为它的名字而来的吗？
对，就是它的名字来的，那个叫赫兹来的。所以在这种发现无线电波，那无线电波在1887年被发现以后啊，当然啊就是要拿来用嘛，对不对？
对。
所以在1895年，意大利的年轻工程师马可尼，当时在伦巴底度假的时候，看到了赫兹的文章。结果这个人头脑转得很快，1901年他就一个团队，然后就从伦敦发出了无线电波，越过大西洋，在加拿大的纽芬兰收到讯号，
哇，
从此展开了无线电通讯。那这无线电通讯一展开以后啊，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贝尔实验室，那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叫杨斯基，然后叫杨斯基，那1928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这里工作，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然后他就接受空中来的一个讯号，结果他发现杂讯，发现杂讯，那怎么消也消不掉。有一天，1933年，他就把他的无线电的那个装置啊，对向银河系的中心，
要开始探索外星生命了吗？
结果就发现银河系中心会发出讯号。结果这个文章一出来以后啊，194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工程师叫雷伯，他就在自己家里面盖了一个无线电望远镜，无线望远镜终于展开，人类这个图在1940年就开始要踏出去了，结果他就把他自己做观测的研究的结果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天体物理学杂志，
是，
那时候的主编叫斯特鲁维，收到他的杂志又看不懂，找人要帮他审这篇文章，找不到人，这时候就展开了无线电观测的一篇天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篇大门，就无线电天文学，隔大概20年左右吧，1960年左右，我们就非常熟悉的四大天文的发现，全部是无线电望远镜。第一个宇宙间有有机分子，第二个就找到了微波背景辐射，那时候大家都说整个宇宙怎么来的，是大脾气来的，一个密度非常高，然后温度非常高，大爆炸 Big Bang。然后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到了现在138亿年了，应该整个宇宙间还有一点点余温，会完全不见了。结果后来真的发现宇宙里面充斥的3到5度的就开始温度了，3到5度的一个余温还在，那个叫微波背景辐射，1960年那个年代发现。第三个发现的就所谓发现的四星体， 也就现在所知道就火药星系核心是个超级大黑洞、
哦、
像星星又不像星星，
噬星体，就是会把星星吃掉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要叫裂星体。那又发现了脉冲星、
哦、
那时候1967年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外星人、
嗯、
因为它是一个中子星，比较运动比较快速的，会发出稳定的脉动的脉冲星，四大发现、嗯、1960年代的时候靠着无线电望远镜，所以人类终于就展开了。1940年的时候雷伯把这个望远镜架起来以后就展开，所以那时候到1960年大家就开始在思考、啊、天空中这么多的星星，这么多的太阳，这么多恒星，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这么普通的恒星，旁边地震上有什么别的地方没有，不可能、
嗯、
所以当时康奈尔大学德瑞克、
嗯、
德瑞克、啊、他在1960年就启动了 SETI 的计划，
寻找
就寻找外星文明的计划、嗯、SETI 我们叫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哦、
就简写四个字、嗯、SETI 就这样、嗯、
但是它应该是外星文明外星智慧、哦、
对，外星智慧，
它不是只找外星有生命的物体、哦、
对，没有错，
它是希望可以找到智慧的，
对，而且可以跟我们联系的、
哦、
SETI 1960年第一个计划叫做奥兹玛计划、嗯、
奥兹玛计划，
对，它是一本书，绿野仙踪
啊，
绿野仙踪，绿野仙踪里面、哦
嗯、
有个王国叫奥兹玛王国，
对 对, 对，
那奥兹玛王国里面、啊、有一个虚拟的女王叫奥兹玛女王、
嗯、
然后他们的首都叫翡翠城、嗯、就这样子叫、嗯、
绿野仙踪故事大家应该还熟，
对，大概应该有一点印象嘛、嗯、然后他就计划就用这个名字叫奥兹玛计划、嗯、其实当时他观测两个非常重要的天体，一颗是波江座、
嗯、
离我们很近的第五亮星 Epsilon，第五亮星、
嗯、
我们叫天院四，因为这个恒星的旁边看起来有灰尘、
哦、
跟我们太阳非常类似、
嗯、
那有灰尘我们都知道八大行星是撞起来了、
嗯、
就有机会形成行星，如果幸运的话、
嗯、
可能会形成类地行星，可能有生命，但是要找对象、
嗯、
所以就波江座第五亮星天院四就中选了、
嗯、
结果就观测它，因为天院四本身离我们大概光只要走 10.5 年、
嗯、
而且天院四的温度啊，大概表面温度大概5100度左右，那我们大概是5500到6000嘛、
嗯、
我们太阳嘛，就非常类似我们太阳、嗯、所以就选中了天元四开始观测。那第二个就 选中了金鱼座的第19亮星 TOR、
嗯、
那颗星星我们叫天仓五、
嗯、
那这颗星离我们光大概走12年 11.9 年，那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大概5500到5400之间、
嗯
啊、那它更明显，它的这个天仓五的周边的灰尘要更多、
嗯、
所以当时奥兹玛计划就锁定这两颗行星，但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结果的、
哦、
奥兹玛计划是没有结果、
哦、
那当然没有结果又 SETI 已经推行下去了，星海茫茫哪有那么容易的，
再找别的目标锁定就好了，
对，锁定新的计划就一直推出来，就到了1972年、嗯、1972年非常有名的先锋十号，
哦，
先锋十号
大名鼎鼎，
对，大名鼎鼎、嗯、那时候其实美国太空总署、啊、德瑞克跟卡尔塞根他们、啊、大概就主导这个计划嘛，大家都知道在火星跟木星之间充满了小石块，那以前的探测计划都在火星里面，因为火星木星很多小石块，你探测船在整个太阳系里面飞行都平面飞行、啊
嗯、哼，
那大部分都借着引力在拉，要偏离那个轨道很大的话你一定要推进嘛，要脱离地心引力很难了，你 在推进的时候又带着很多的燃料，不可能、
嗯、
所以大部分都引力在拉，所以它在平面飞行，因为当时大家已经知道火星跟木星很多小石块，所以都不敢越出火星外面，
哦，
啊，因为怕被撞毁、
嗯
哦、所以1972年星十二要发射出去的时候它有几个目的，第一个要想办法飞出小行星带、
嗯、
第二个如果平安飞出去的话要到木星去探测、
哦、
木星呢，那都探测完了以后他们就沿着路线一直飞一直飞，最终的目的大概200万年以后会到金牛座的毕宿星团附近、
嗯、哼哼，
就毕宿的旁边左边那边一颗星那个地方掠过去，所以他有三大目标、
嗯、
所以他们就希望在先锋十号上面放一个东西，那时候就后来锁定铝合金，那可以在太空中放1亿年，这个金属片上总是要弄个什么东西，
对，
万一真的有外星生命，外星生命拿到也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嘛、嗯、就这样的、嗯、结果后来就交给卡尔塞根的太太琳达塞根的设计，后来就金属片的右边就一男一女嘛，那左手边就是太阳在中间、
嗯、
旁边大概有14颗中子星嘛，左上角就是星星波长20公分，那下面呢就是太阳系的土，那时候9大行星，
嗯，
好，然后回行器就从第3颗地球飞出来，
飞出去
就这样子，
嗯，
那当然表示二进位嘛，就这样子嘛、嗯， 那你太阳在中间，旁边有14颗的像脉冲星啊、中子星一样，目的就是说太阳真的非常的平庸，
对，
非常平庸。你说外星人要找我们太阳太难了，你有一定的智慧，你就可以在这一颗星体的旁边找到这个距离的模式的14颗脉冲星，你因为它有讯号嘛，
才有可能锁定到太阳，
对，才能锁定太阳。那目的是这样，就 SETI 的一个计划，像仙翁山每秒大概12.4公里左右啊，大概12.4到12.5公里左右还在飞啊，就这样子，所以要很遥远的时间啊。但是1974年，当时波多黎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望远镜嘛，叫做阿雷西波无线电望远镜，在那个年，它是1936年的时候盖好，然后运作到2019年7月，就停了。当时是最有名的，而且最重要一个，像很多电影都在拍啊，什么黄金眼啊、007都在那边拍的，那Contact 的接触未来是在那边拍的啊，很有名的那个阿雷西波无线电望远镜啊，那德瑞克他们都有参与其中啊。后来就在1974年的时候，他们就用阿雷西波无线电望远镜送出无线电波，送到哪里 ？M13，我们叫五仙座球状星团，因为这个 M13是一个球状星团，它的位置就在五仙座。那五仙座的哪里，你知道吗？就五仙座，你如果仔细看它的样子，它一只手拿着鲜花，对象之女，
织女，
然后那一只脚是跪下
跪着的。
然后另外一只脚是笔直的，就笔直的后脚跟三分之二的地方就那里，
哦
，M13，它是个球状星团，那球状星团通常都是演化比较久，比较有可能有生命，它里面大概有300,000颗行星，它的光到达地球啊，大概要将近25,800年左右，我们就算26,000好了，26,000年啊，然后就朝着那个地方，那电磁波接近光速嘛，1秒30万嘛，所以一去大概26,000年。他收到信号，无名跟我们一样，就送回来26,000年，所以大概将近50,000年的时间呢、那这个阿雷西波这个信号啊，它分5个信号法。第一个讯号就是告诉你，你这个是二进位，二进位01碰到二又去进位，就一直跳一直跳嘛，就这样。二进位，我们十进位对这个比较不熟悉啊，不过它还是很单纯啊，就01啊碰到二就进位嘛，就跳到那个十的位置来嘛，就这样变成10，就这样子嘛。
这是电脑最原始的计算，是01101101，
然后它是这样子用二进位。第一个信号里面，第一个告诉他这是二进位。那第二个就告诉他 DNA。人类的最基本构造 DNA 的整个图形，双螺旋的图形，告诉他第三个讯号中间就是一个人，那他是以蓝的为主，那左边有个讯号告诉他是176.4公分，你看1972年还告诉他168公分，
对啊，怎么长高这么多？
就176.4公分进来，就这样了。那他的右边，这个人的右边啊，是告诉他这个星球上面的生命啊，大概43亿人口。那第四个讯号告诉他，这个星体在这个系统里面，太阳系系统里面，然后把地球位置把它抬高，抬高一点点，告诉他从这里面来的。然后那时候是9大行星，好，那第五个讯号告诉他，这个讯号是阿雷西波望远镜它的构造啊，那告诉他这个讯号是从这边发出去，就这样的。所以阿雷西波信号有五个讯号，
可以打这么多讯号出去哦，
啊、都是数位的、啊，就把信号传出去。那是1974年啊，那1974年结束以后，当然没有停嘛，不可能去停它的嘛。到了1977年的时候，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时就收到一个讯号，足足有72秒，哇，就是 WOW， 哇，就是有72秒，而且非常强烈的信号。那时候大家说收到信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解不出来，结果就对着信号 的那个方向对过去，人马座画出来。
人马座画出来，
对，1977年那一年，人马座画出来。那到现在没解，没有解，
没有解开。
对，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那就展开了凤凰计划。然后另外一个寻找外星生命了。那凤凰计划本来是澳洲的新南斯威尔州用它的派克斯无线电望远镜，那后来1996年到1998年就转到了。西维尼亚说，其实整个 SETI 啊，它是用美国国家的无线电天文台里面位在西维尼亚州有一个叫立体无线电望远镜，它大概口径有25公尺、最主要是它。后来就凤凰计划在1990年到1998年就转到这里来了。那1999年的时候，大家应该很熟悉啊，所谓的 SETI at home， 就用个人的啊，就没有在使用的网际时间。 然后大家来帮忙解析来自宇宙间的信号。
对对对对，
就是
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计划。
对对，就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计划。
嗯，
那当然后来以后就是一系列进来，不过到了2018年3月14日以前了，因为霍金过世嘛，哈，
对，霍金
啊过世以后，那过世以前大家讲说千万不要跟外星人联系。
嗯，
其实他讲这句的意思就深深的体会到，真的可能有外星人。
他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对，那以我们目前的科技啊。他可以飞到这里来啊，讲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对，
非常非常危险的。其实隔了不久了，就今年而已，2020年，因为2016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在贵州，建了一个500公尺的无线电网线，全世界最大的，
对，
500公尺的无线电网线。那在今年他宣布，9月就这个月份，他要启动寻找外星生命。
哦，
那这个啊，大家就非常的讲真的，很多科学家都反弹了，说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啊，现在就是界限在两者之间。有些人是相信有的，那有些人说你得要拿出证据。但是你想想看，整个天空这么浩大，
对，
那依照平庸的想法，生命很普通，
对，
地球也很普通，
对。
所以有人认为是时间快慢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个叫做费米谬论。
费米谬论，
对，有人讲把它叫做费米悖论。费米我们叫原子能之父，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家费米，1950年的时候，他在洛斯阿拉莫斯这个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有几个同事，他们常常一起在吃中餐。一个是 Taylor， 他是氢弹之父。一个是康佩斯基，一个是约克，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学家。那四个人在吃中餐的时候，那还没吃中餐以前，费米就问大家，他说在这个10年内，人类有办法观测到超光速的物体几率有多少？泰勒就告诉他1/10000。那费米后来想想，不对，应该1/10000。后来吃中餐吃到一半的时候，费米又提出个问题，跟三个人讲说，既然有1/10000的机会，那些人到底在哪里？好，照道理讲，这天空中这么大，有可能有这么先进文明，到现在我们在这里还是看不到它，找不到它，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费米悖论。费米谬论
、
对对，
费米谬论。
那当然哈，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谈1961年的时候，
对，
希尔夫疑似被外星人绑架。
对
呀、
啊，其实很多人都说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但为什么这一对夫妇被外星人绑架的事件却是这么的受到讨论啊，甚至是被记载下来？我们下次呢再来继续聊这个外星文明探索的话题哦。今天先谢谢吴组长，
谢谢
吴老师，
okay，
谢谢。
拜拜。